哈梅内伊公开现身，美国而对台军售200亿美元，俄罗斯炸弹波及敖德萨中共领馆被揭露含中国零件，英国外相访问大马士革同叙利亚重建关系，法国财长警告中共产能过剩，从美国转至欧洲，美国祝贺达赖喇嘛90大寿，释放反共信号，纪念乌鲁木齐镇压16周年。观众朋友大家好，下面是详细内容。在5号，哈梅内伊藏身多日首次现身，美国对台军售或将超过200亿美元，川普轰炸伊朗，震慑北京，分析认为中共或不敢入侵台湾。内塔尼亚胡将在星期日前往华盛顿，并在星期一和川普举行会晤，川普表示欢迎。伊朗国营媒体报道，最高领袖哈梅内伊5号当日公开露面，这个是爆发冲突以来哈梅内伊首度出现在公众视野。先前有消息指出，自伊朗和以色列爆发12日空战之后，哈梅内伊更藏身一处安全地点，他避免公开露面，显然是出于安全考虑。在美伊轰炸伊朗之后，以色列国家新闻分析说，中东区域力量平衡正在快速转变，包括阿拉伯国家、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在内的主要参与者正在重新调整各自的立场，以应对未来的发展。大纪元5号报道，一些专家分析认为，川普轰炸伊朗的行动亦会在一定程度上阻吓中共攻打台湾。专家指出，川普这一轮出人意表、敢于冒险的武装干预，加强了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威慑力。新美国安全中心高级分析师金道彦指出，在美军轰炸伊朗之前，北韩和中共可能认为川普是个不愿意冒险的人，这次行动向北韩、中共、俄罗斯传递出明确信号，川普不是孤立主义者，而是愿意动用实力维护美国的利益。澳洲战略政策研究所分析师格雷厄姆补充，如果这次袭击是一次性的，那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盟友很可能会认为川普政府的介入是个积极信号。近日路透社报道，美国对台军售的金额将超过川普总统第一任期，来增强台湾对中共的威慑力。军事博主周子定说，目前看起来川普政府对于台湾和乌克兰的态度是不同的，现任美国政府认为中共是比俄罗斯更危险、更强大的敌人，而台湾是比乌克兰更重要的盟友。美国官方原话是这样讲的，对台武器销售可能轻松超过川普的第一任期。川普第一任期，美国批准向台湾出售了183亿美元的武器，过去4年拜登政府向台湾出售84亿美元的武器，加起来美国有可能向台湾出售超过200亿美元的武器装备。美国过去3年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可以用3个字形容，叫做挤牙膏，每次都担心俄罗斯会升级战事或使用核武器。而川普外交政策和拜登截然不同，在乌克兰问题上，川普政府对乌克兰军事援助力度少于拜登政府，但在台湾问题上，川普政府就主张加大对台湾的军事力度，增强台湾的军事水平，亦就是台湾你想买几多就买几多，买越多越好。前美国国防部负责中国事务官员、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拉耶勒南国际研究学院高级研究员唐安竹表示，如果中共入侵台湾，美国的反应是否会比中共预期的更不克制呢？有可能攻击中国大陆的目标，这个无疑凸显北京所面临的困境，就是难以预测未来美国的行动。复旦大学赵明浩教授认为，中共内部长期以来认为川普倾向谈判大于出兵，但现在这种看法可能正在动摇。中共将重新评估川普是否真正不愿意动武。外界认为美国轰炸伊朗后，中共对台湾的态度已经今非昔比， 中共是否对台湾采取任何军事冒险，必须谨慎地计算可能的代价和风险。川普这次中东行动成为中共决策的关键变数之一。4号，川普和普京通话后仅几个小时，俄罗斯对基辅及乌克兰其他城市发动到目前战争中最大规模的无人机和导弹袭击。根据乌军报告，俄军投入了539架伊朗制沙克德无人机和11枚导弹，造成至少一人丧生，23人受伤，并重创多处公寓、学校及医疗设施。袭击中有无人机残骸跌了在波兰驻基辅大使馆领事处和中共驻奥德萨的领事馆上面，并造成了一些损害。对事件，乌克兰外交部长塞比加星期五在 X 上指出，从这次事件来看，普京蔑视对美国和所有呼吁的停火者，他是故意这样做的，并强调这个是一次蓄意升级的行动。引人关注的是，他进一步指出，在无人机的残骸中还检获了中国制造的零件，意思是指其他国家间接介入这场冲突。乌克兰情报指出，至少20间俄罗斯国防工厂接收从中国输出的专用化学品、火药、工具机及零件，80%无人机电子组件由中共提供。爱沙尼亚亦指出，俄军无人机组件多数通过中国中转，包括西方高科技双重用途零件，帮助俄罗斯方面逃避制裁。近日，欧盟外交高级官员卡赖斯在布鲁塞尔向中共外交部长王毅施压，要求停止中国的企业向俄军提供武器零件，因为这些物资威胁到欧洲安全。源自大自然的馈赠，融合现代科技，轻松吸收，唤醒身体的自然活力，顺自然之道，养生命之本。健康就是你给自己最好的承诺。登入健康520网站了解更多信息。英国外交大臣林德伟星期六亲自前往大马士革和叙利亚过渡总统沙拉会面，双方讨论了未来的双边合作以及如何共同面对地区挑战。这个是英国和叙利亚在断交14年后正式重建外交关系。自2011年叙利亚内战爆发以来，两国首次恢复了高层接触。林德伟表示，英国支持叙利亚的重建进程，并将提供额外9400万英镑的人道援助，用于食物、医疗、教育和庇护设施等方面。他强调，资金将帮助几百万遭受冲突影响的叙利亚人。沙拉在5月曾到访法国，6月底川普签署行政命令解除对叙利亚的制裁，容许大马士革重回国际金融体系，令叙利亚经历十几年的内战后可以接受西方援助重建，并推动大马士革和以色列结束敌对关系。以色列外长萨尔则表示，有意透过阿拉伯罕协议扩展至叙利亚，但拒绝就戈兰高地地位进行谈判。不过，这个月3号，叙利亚内战局势同样持续动荡。有军事博主在 X 指出，以色列空军近日对叙利亚伊德利博省的两个地区发动空袭，摧毁叙利亚政府军的武器和弹药库。他们指这样做是为了阻止叙利亚境内亲土耳其的圣战组织获得武器补给，防范相关势力的壮大。就事件，外界担心随着胡塞武装持续对以色列发射导弹，叙利亚亲土势力在边境活跃，中东多方角力恐怕将再度升级，区域安全局势仍不容乐观。法国财政部长隆巴尔星期六在普罗旺斯地区亚克斯出席一场经济论坛时表示，欧盟必须加强关税壁垒来保护自己的工业。欧洲已经对钢铁和汽车采取行动，下一步应该扩大对中国入口产品的限制。 隆巴尔强调，如果乜嘢都唔做，中共嘅过剩产能会扼杀我哋嘅产业。几乎每个工业领域，中共都占有全球产能嘅一半以上。欧洲要团结应对，呢个唔系保护主义，而系基本嘅生存策略。法国工业部长费拉奇亦有类似嘅睇法。佢喺同一场活动中接受彭博社访问时表示，中国嘅商品正大量流向欧洲。呢啲商品本来应该出口美国，但因为关税改变，中共转移输往欧洲。中共嘅产能过剩，已对欧洲好多产业造成压力，甚至危机。就喺星期五，中共宣布对欧洲入口嘅白兰地征收超过30%嘅反倾销税。不过，有同中方达成价格协议嘅酒商可以获得豁免，呢个被认为系北京对欧盟提高电动车关税嘅报复行动。欧盟执委会回应话，中共呢项关税措施唔公平，亦冇国际法律依据。回声报引述一名欧洲外交官嘅话，北京而家已经唔再伪装啦，而系直接将欧洲当成对手。呢名官员认为，中方明确表明立场，欧洲必须现实咁应对。据报道，中方亦突然缩短原定本月同欧盟领导人举行两日峰会，变成只开一日。外界高度关注中欧关系系咪会持续恶化。在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即将迎接90岁大寿的同时，美国国务卿卢比奥7月5日发表声明，公开祝贺这位全球知名的宗教领袖，并赞扬他长年以和平、团结和慈悲为核心的精神价值，启发世界各地人民。卢比奥明确表示，美国将持续坚定支持西藏人基本人权和宗教自由，反对中共对西藏文化和宗教的干预和打压。我们支持西藏人保有自己语言、文化和宗教传统的权利，包括他们自由选择并尊奉宗教领袖的自由。卢比奥强调，美国反对任何形式的宗教迫害，尤其是来自中共政权的专制控制。中共意图操控达赖喇嘛的转世继任，是对信仰自由最严重的侵犯之一。1959年，自西藏人起义失败后，达赖喇嘛流亡至印度的达兰萨拉，长年倡导非暴力抗争和宗教宽容。而多年来，中共政府持续将达赖喇嘛视为分裂分子。达赖喇嘛近日向信徒表示，他的转世将在自由世界中出现，并由他非牟利机构金丹婆将基金会认定，而非任何政府。中共就事件强烈反对，声称他的转世继任人选必须获得北京的批准，甚至说要用抽签的方式决定，引起舆论哗然。评论认为，西藏的宗教继任制度已成为北京和华府对抗的一环。达赖喇嘛转世在自由世界的讲法本身就带有强烈政治隐喻。卢比奥强调，达赖喇嘛象征精神自由，正是中共极权体制最惧怕的价值观。美方声援西藏不单只涉及人权，亦是对中共内政主权的直接挑战。在5日当日，荷兰阿姆斯特丹中央车站前举行了一场纪念活动，主题是乌鲁木齐血腥镇压16周年。活动由荷兰支持维吾尔基金会主办，从下午3点进行到5点半，现场大约有100人参加。参加者播放了东特厥斯坦国歌，还举着标语大声嗌口号。有几位维吾尔代表和民运人士上台发言，讲述维吾尔族人被打压的处境。其中一位新疆在教育营的新患者讲述了他的经历，除了控诉中共侵犯人权的行为，现场同时用了行动剧的方式痛斥习近平的罪行。不少民众和游客停低关注拍照。主办单位明确强调，怀缅2009年7月5日被捕、失踪及遇害的维吾尔族人，并呼吁国际社会追求真相，不要忘记这段历史。 今日的热点观察的内容就到这里，跟着是美东时间早上九点的即时新闻，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的支持，再见。